该 ，Esther 牧师唔该。
好多谢大家吓，咁啊，其实转唔到口都唔紧要嘅，是但一句得噶啦。我知道你叫我得噶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诗篇139篇啦。咁有聖經學者咧就形容咧呢一篇嘅詩篇咧係一篇咧無可比擬嘅詩篇嚟噶，因為佢咧將人類一啲好複雜嘅心理情緒咧就描述咗出嚟嚇。即係歷代以嚟，其實呢一首詩篇咧都引起咗唔少嘅信徒嘅共鳴啊，亦都有咧唔少嘅華人信徒係為咗用这一篇的诗篇来到是配乐，写了一首又一首的很好听的诗歌。有学者更加形容这一篇诗篇它精彩的地方是因为它就是诗人大卫，它很能够深入浅出地就将上帝那种的属性，它无所不在，它无所不知，它奇妙可畏，这些的属性他都写到出来，而且呢他更加是即是形容到上帝对任何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一言一行呢上帝其实是完全都知道的。就好像呢第16节讲到呢在冇腹中我被受造啦，在这个未成形之先我已经是经历到你是认识我，你看透了我，还为我计划一切。写出了上帝对我们的那个全知和完全的认识。这几个月大家都知道我的状态，突然之间就收到医生告诉我发现了我就患了癌症。之后很迅速医院的安排就给我做手术。手术也是很成功的。成功到一个地步呢，其实是我伤口不是很痛的，两三个礼拜呢就基本上都已经是没事，我还预咗呢即都可以翻工的了咁样。点知呢就三个礼拜后呢就突然就出现了面瘫。咁就即刻呢就要是即医生又要怕我是中风添，咁又要做一轮的检查。咁后来知道证实是面瘫啦，咁咧就咁我就去做针灸啦，咁样吓。咁其实咧就面瘫嘅过程咧，就同时间咧我就系头晕吓。咁咧就嗰种晕咧就系好似坐喺只船嗰度咧就荡来荡去咁样吓。咁所以就令到我咧系即系好精神好恍惚吓。其实我嘅手术嘅伤口系已经冇事啊，但系就偏偏咧就系荡来荡去咧咁样咧就吓。就醫生就一個月又一個月咁樣咧，開呢一個嘅病假俾我。其實今個月都可以開病假俾我，不因為我仲未暈完，我而家都仲係暈緊。咁咧，不過我企喺度係唔會暈嘅嚇。咁啊，坐喺度又唔會暈嘅喎，真係好奇妙啊嚇！即係我唔係天旋地轉嗰種。總之我就係行路咧轉左轉右嘅時候咧，咁我就好似拋咗出去大海咁樣嘅感覺嚇。咁啊，所以咧就醫生開病假紙啦。咁我話：唉，真係都差唔多啦，即係。其實都係咁暈噶啦，即係都唔使放假啦，咁樣做嘢啦，咁樣嚇。其實喺呢一段日子裏頭咧，即係腦海裏咧係每一次想起今日呢一篇詩篇嘅時候，都感受到咧係一個好大嘅安慰，因為咧佢話俾我知，我係屬神嘅啊，無論咧走到天涯海角，甚至係最遙遠或者係最黑暗嘅地方。我们的上帝都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提醒我们我们是呼求他，他也都是会随时这样带领着我们，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所以当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读你越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他会想到好像上帝跟我谈恋爱这样的感觉，海枯石烂，他知我心，一种这样的幸福的感觉。读这篇诗篇，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读这篇诗篇 读到第十八节就停在那里呢，哇，咁我哋就会觉得即係好窝心嘅。但係呢诗人呢就冇停笔喎。佢继续呢係写落去，就写十九节至到二十二节。从第十九节开始，诗人就形容呢，即係本来十八节之前就形容佢同神嘅关系好亲密啦，赞美上帝啦咁。但係呢突然之间你觉得佢转咗调。佢讲咗一啲咒诅嘅说话，令到人就感到好似哎怪怪地，即是四节嘅经文由第十九节去到二十二节咧，佢都系闹紧啲恶人。你明显系睇到咧，系前后系唔连贯嘅。嗱，当读到第十九节至到二十二节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推论到啊，当时咧诗人咧系并不是活在一个很平静安稳的日子里头。当时的处境他似乎应该是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一些可能是不公平的事，或者是受到委屈，又或者是那个处境就是一些灾难，这样令到他的情绪就起了变化，甚至是发出一些咒诅的说话。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见诗人讲一些这样的咒诅的说话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感觉到哎，即好像有些不是很熟灵，是吧？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读这篇诗篇，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即读这些诗篇，又或者 教会的哥哥姐姐读这篇诗篇，很多时候都是读到第十八节我们就停了，我们就不敢再读下去，总是觉得呢啊，真系好满足啦，咁样吓，咁就完咗噶啦，咁样吓。但系咧，当人咧渐渐长大之后咧，或许话我哋嘅人生经历啦吓，即系丰富咗啦，我哋就会发现啊，其实诗篇里头有啲咒诅嘅说话，有一啲负面嘅情绪咧，其实你会觉得啊，咁样先至系真实嘅人生嚟噶吓。事实上咧，我们的信仰是不离地的。我们知道上帝他没有应许过天色常蓝，是吗？有神有信仰的人生其实都不代表是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我相信在你的信仰的历程当中你都经历不少。最近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突然而来的不是很平顺的事呢？其实我们信仰的人生做基督徒真的不是一定是天色常蓝的。有一个妈妈，她有四个小哥哥，很小。有一天她就在房间里头就执拾。她突然间就发觉，咦，为什么家屋这么静的呢？即系听唔到啲细路仔咧啲嘈吵声，你知啦，有细路仔你就明噶啦吓，即系间屋点会静啊？系嘛，一阵间又嗰个又话打交，一阵间咧又呢一个咧唔知发生啲咩，又嗌你咧叫你咧系即系同佢主持公道咁啊。总之咧，全间屋咧系唔会静，但系嗰日咧，佢突然间做下嘢，发现咦，点解我间屋咁静嘅？佢就开始有啲惊啊。咁于是佢咧就吓走出厅啦，咦？小朋友又不在那里，咁周围逐间房找又没有，就走出去花园那里。咁佢见到那四个小朋友，哦，原来在后花园那里，就在那里大家趴晒在那里，到底他们在看什么呢？咁样妈妈就一步一步咁行去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的时候呢，哇，吓了他一跳。原来呢花园里头呢就唔知點解咧，即係嚟咗四條咧，四五條啦嚇，啲蛇仔啦，即係啱啱係孵出嚟嘅一啲嘅蛇嚇。哇！呢個媽真係驚到，哇！即係大嗌咁，係破喉嚨咁樣走啊咁啊！結果呢四個小朋友咧就即刻衝翻入屋，不過係一人揸住一條蛇嚇，最細嗰個仲揸咗兩條添，咁一齊咧就入翻間屋嗰度。弟兄姊妹嚇，呢個是不是人生呢？我们呢，即是面对人生的时候时时就是这样。你是觉得是很难掌控自己的，是不是？有时就是这样，遭逢一些不幸大病啦，或者是遇到意外啦，或者是 生活人际的相处、你觉得自己是被排挤、被人误解、正如刚才提过，诗人他不是在一个平顺的环境里头去写这篇的诗篇，他正正就是遇到一些麻烦，虽然我们不知道他遇到的是什么麻烦，但是诗人他是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头写了一篇这么伟大的诗篇。我们不妨试一下就在诗人写这篇诗篇的内容里头去看一看，到底他是以一个什么的态度来到去面对他那些困难。我们留意一下他是怎样跟神对话，经历上帝给他的力量和安慰。首先诗人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来到面对我们人生种种的起起跌跌呢。他第一提醒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神他是全知的神，并且他是会与我们同行的。如果简简单单来去讲第一节至第十八节，我们会看到诗人向上帝的祷告的内容，譬如第一节至第六节，他就是很强调神啊，你知道的，你是很知道我是无辜的，因为你是无所不知，你一定知道我的一切的。这个就是第一节至第六节那个的内容。第七节至第十四节就是讲到神啊，你知道我是无辜的，而且你是无处不在，我没有办法逃避到你的，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你面前是隐藏得到的，我欺骗不到你的。那就是第七节至第十四节。当然这段的经文里头有些字眼都需要我们做一些解释的，譬如经文讲到清晨的翅膀，到底什么叫清晨的翅膀呢？我们所认识的就是大鹰的翅膀、麻雀的翅膀、为什么这里讲的是清晨的翅膀呢？普遍有很多解经家都解释给我们听，就是讲到其实、当时的诗人呢，可能他 是好像、看到一幅图画样、就是一个大自然里头，太阳从东方升起，然后呢就呢在西方呢就下落啦，咁样下。即係呢一个嘅好似一太阳呢喺一个清晨嘅翅膀，其实真係好简单讲就係从东到西咁样。咁而第八节呢就讲到呢天上同埋阴间，即係最高升到最高天上，亦都下到最低的阴间，你要做一个的对比。清晨的翅膀就是由东去到西做一个的对比，然后呢上、天上边同埋下阴间就由又高最最低处做一个对比，即其实是形容紧呢，无论我上天落地，或者我从远东飞到极西的海洋，上帝你都会与我同在。这个就是诗人要强调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陪着我们的。在第十一节至第十二节又讲到，诗人以为在黑暗当中，我就、黑暗就遮蔽我了，我自己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你看不到你就以为黑暗遮蔽你吗、但是不是的，神看到的嘛、在他以来光明和黑暗呢是没有分别的，他一样都是看得清清楚楚。在第十五节更加形容到，我的形体我的骨络都不能够向你隐藏的。过去那几个月即是出入医院很多的身体的检查，即是什么都做匀的， X-ray 验血报告即是验血的时候，姑娘还讲话、即是我帮你抽多几桶的，因为呢什么都帮你验晒的了，这样即是 又帮你验血，又 MRI 又 CT scan 这样。咁我真的觉得这几个月呢是、我来英国呢要买 NIHS 的嘛、我觉得这几个月呢我是赚返晒的了，这样。咁呢即是咁样一样一样咁帮你检查脑扫描啊，这样。其实做这些这样都是全靠一些的科技稍微帮你看到你体里头身体里头的小小的毛病， 即系都唔睇得透。但系咧，圣经话俾我哋听，上帝就系全睇透吓，唔使靠呢啲科技，佢全部睇到吓。使人话，连我未成形嘅体质，上帝啊，你嘅眼早已经睇见。我仲有啲咩系可以瞒得过你嘅咧？咁样啊，第十七节，诗人亦都想到咧，呢位神咧啊，佢好认识我啊，但系调翻转，当我好想去认识佢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咧，上帝嘅意念又真系好深奥，好难明啊！佢嘅意念众多到嘅地步，好似沙滩嘅沙更多吓。诗人就系、是，其实佢想讲咩？佢真系好想强调一样嘢，就系、是、上帝系全方位咁样去认识我哋，但系我哋咧，却系无办法咧，系完全认识佢。尤其是当我哋面对苦难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候总系好想问神点解吓，即系好想咧系知道你嘅答案吓为什么我会被委屈？为什么我会被诬告？为什么我今天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往往呢，你这样来去 追问呢，你会发现你只会越来越没有信心。但是诗人去教晓我们一样东西，其实有一样东西知道就可以了。在苦难的当中，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知道的，就是上帝仍是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诗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你可以很多事不明白不要紧，你只要知道神与你同行。人是不会找到苦难的答案，但是却是因为知道上帝陪着我们走，我们就不再去惊慌那些的苦难。有一首很古老的诗歌，歌名叫做《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咁呢首诗歌咧系十九世纪嘅一首嘅诗歌啦吓，歌词内容咧好好嘅，佢鼓励我哋咧喺苦难嘅里头，人生嘅旅途当中，每一日吓每一刻，我哋都要有天父嘅供应，我哋就会享受到平安。其实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 Lina， 她也是十九世纪的人。Lina 她小个的时候原来是体弱多病，她没有办法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可以成日出街跟一些其他的好朋友一起玩，所以她是必须是要成日留在家，那就陪着爸爸身边这样。她爸爸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牧师来的，亦都是一个业余的地形学家，甚至他是研究方言的专家，即是很多种语言他都懂的。所以他的爸爸在家里头就有很多的藏书。Lina 亦都是时时在书房那里陪着爸爸读书，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在他26岁的时候，他是目睹他的爸爸跌了落海就浸死了。这个情景对他来讲实在太大的创伤，所以他就患了创伤后压力症，即是都很艰难的日子经历了天父的医治，最后他就写了今天我所介绍的这首诗歌，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这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正正就是表达了他对神的那个的信赖，他认定父神是知道他的心，应许跟他同在，单纯地你去信靠主，你就能够度过每一天和每一刻。 Lina 被称为瑞典的芬尼克罗斯比，即是 Fanny Crosby， 即是你如果你即是唱惯诗你就知道他是哪个。而 Lina 就是即是比美是瑞典那个样，所以这一首诗歌呢是即是都很出名的。后来在十九世纪末期呢，这首诗歌更加是其中一首的诗，是促成了北欧基督教的复兴。 咁北歐基督教嘅復興又同我哋有咩關係咧？咁嚇，原來好大關係嘅喎嚇，亦都係因為有呢個大復興，於是咧就推動咗一場嘅宣教運動。就瑞典咧就派咗好多嘅宣教士嚟到我哋中國嚟到係去傳福音宣教，就建立咗好多嘅福音事工啦嚇。所以你發現到其實即係一首好似乎係對佢個人嘅一個生命嘅一個經歷嘅一首嘅詩歌，但係神係去使用，而神嘅計劃又永遠係超出過咧人嘅想像嘅。嚇，弟兄姊妹喺任何嘅環境裏頭，不如意嘅際遇，我哋頭先講，我哋唔一定咧係明白咧啊點解呢啲事會發生嘅，但我哋銘記一樣嘢啦。上帝是全知道，因为他知我心，亦都伴我们同行，所以我们是不灰心。记得他耶利米书讲，他所怀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凭信心。尤其是当你觉得是活在一个黑暗的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的时候，黑暗的时候呢是我们最看不得清楚前路，那你不如交给神他来掌舵，因为黑暗和光明在他来讲都是一样，他看得清一清二楚，让他来到去掌舵，你就能够安心。诗人提醒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单止是要认定神是全知，他与我们同行，亦都要采取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哇，原来是发出咒诅。诗人他呢就采取了这个的态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诗人呢讲一些咒诅人的说话呢？又会容许这些说话呢又放在圣经里头记载了下来，跟着就提供给我们，我哋就年复年咁样吓，即系基督徒咧，历代嘅信徒都去背诵咧咁吓。我哋可唔可以喺公开嘅聚会吓，即系咁样吓，即系讲呢啲咒诅嘅说话嘅咧咁样？不过我话俾你听，其实呢几次经文咧，就得嚟都唔算好毒噶啦。其实咧，诗篇里头仲有一啲咧，仲毒啲嘅咒诅吓。譬如我哋咧去睇翻咧诗篇，即系后一篇啦吓，诗篇一百四十篇咧，嗰度更加系讲咩咧？佢话咧，佢对住佢净同神讲啊，即系嗰啲仇敌吓，即系害我嘅嗰啲人啊，神啊，你要点做咧？愿他们被丢在火中吓，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咁样。即系呢一句说话即系咩意思咧？即系意思即系。一把火烧死你哋，咁即系咁上下啦。即系你知，即系恶气上嚟就系咁样。愤怒嘅时候，你会唔会讲呢啲说话？即系应该唔会吧？系咪？咁咧，佢就系咁嘅意思啦。吓，一百四十篇就系咁嘅意思。如果我哋再翻转头睇翻，再前两三篇啊，137篇咧吓，就有一首好更加著名嘅诗。当时犹太人亡国之后咧，就写咗呢一篇嘅诗篇。这一篇诗篇也是属于咒诅诗来的。那我们又试试看看他说什么呢？他就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就是说他们自己就是亡国的时候，以东人呢哇就即是还踩一脚啦，拆毁的底，即是拆晒他们就好了，即是踢走这个国家啦这样。那跟着呢诗人就说了，将来如果有仇敌是即系要攻打翻吓呢一个嘅巴比伦嘅时候啊，报复要点样报法咧？系拿你嘅婴孩摔喺磐石上嘅，那人便为有福啊！哇，你话系咪真系咒得好毒咧？吓，你真系唔系咒嗰个吓杀你嗰个人，你咒埋佢下一代咁样吓。所以你发现咧，圣经里头系有一啲咁样嘅咒诅诗篇嘅。令人感到咧系好难受咁样嘅，因为咧佢唔似我哋基督徒啊神嘅儿女咧会讲嘅说话吓，所以当我哋读到呢啲嘅诗篇嘅时候，我哋点样理解呢啲嘅内容咧？咁啊， 我觉得 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呢，就是你要明白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身处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只是有旧约这一本的圣经，而这些咒诅诗呢，通常呢都是，就是，全部都是写在旧约里头，即是耶稣基督未降生之前，他们还未有新约，他们处在那个旧约的时代呢，他们是不会明白呢耶稣基督爱仇敌爱世人的这一种的心肠，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呢，即我们只能够讲，就是他们不认识十字架的耶稣怎样来去为仇敌来去祈祷，记不记得他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的生命的见证，再加上他给我们的新约的真理，我们才会明白即是不可以这样出口去咒助人。咁呢一个呢，我哋必须要明白嘅，即係体谅呢旧约嘅人呢，佢哋嗰个嘅情况，佢哋嗰个知识上嘅限制啦。但係有一样嘢值得我哋去欣赏嘅，当我哋读呢啲咒诅诗嘅时候呢，有一样嘢值得我哋欣赏，就係呢佢哋诚实。其实正正就係提醒我哋喺祷告同神对话嘅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诚实，诚实是很重要。你心里头有什么说话，你就诚实讲出来，你不需要做作的。因为我们之前那十几节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听，上帝是一个全知的上帝，你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隐瞒得过他呢？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是不知道的，即是我都未讲到出口，其实你都全知，我根本欺骗不到父神的。咒诅诗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即是提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是要诚实。我们不是呢装作自己呢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事实上我们根本都不完美，是不是当面对困难或者是面对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我们内心必然会有负面的情绪，不用怕向神去倾诉，告诉神这个社会搞成这样 很困惑，或者你遇到的艰难你告诉神，不需要收埋你自己的感受去装作自己 是很神圣，是不需要。你可以向他很诚实，甚至你可以跟他讨论理论。不过我话定俾你听，话定俾你听，你一定输嘅，即系你可以同佢理论嘅吓。不过咧，即系咧，你会经历到嘅就系佢会教导翻我哋吓，扭转翻我哋嘅生命嚟去睇嗰件嘅事情吓。不过无论点都好，我哋感谢神嘅就系神容许我哋咧系向佢倾心吐意啊，我哋可以咧系连我哋内心好多我哋嘅阴暗面，我们都可以告诉神，他愿意聆听，他也都愿意来到去体谅。第三方面，我们留心呢，这些咒诅诗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诗人不是要自己亲自亲手去报复，拿起把刀就去杀人去报复，不是的。你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是希望上帝为他伸冤，不要自己伸冤。罗马书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其实这些经文都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是要亲自去报仇，我们只是将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告诉神，然后我们让神来去工作，我们求神来为我的所面对的困难呢为我来到去主持公道，为我来到去伸张正义。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更加会看到类似的祷告的，连那些呢被杀的冤魂，即是那些殉道士，他们的灵魂呢去到天上面的时候呢，他们的祈祷是怎么祈的呢？他说圣洁真实的神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留 新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咁吓，哇！你睇到就系连嗰啲被杀咗嘅，即系嗰啲殉道士嘅，佢呢一批呢一批嘅圣徒，佢哋嘅灵魂去到天上嘅祈祷啊，佢哋都系求神为佢伸冤，佢哋都系喺度等候紧神为佢哋咧嚟去咧报仇，而唔系自己亲自嘅嚟到去报仇啊！所以我哋真系要认定。虽然我们看见很多这些咒诅师，但你都要留意留心看他那个的学习等候，学习来到是深信神的审判终会临到大地。第四方面我们要留心留意的就是诗人在困苦的里头，虽然他呼求神为他伸冤，但是同时间呢他却是有一件事是很特别的，他是向神求你光照我。在23节至24节，也是刚才我们一起读过的，不如我们又再读一次。23节至24节，诗人在他的面对着这些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最后是怎样是学习这个生命的功课，我们一起读。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人对仇敌那些的恶行，他发出愤怒，他呢是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他可以向神倾诉，但同时间他亦都自我提醒，愿意在神的面前自卑，求神去光照他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什么幽暗的幽暗面。在今天的社会里头，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犯了一些的错误，就是我们很容易会看到别人的毛病，我们会很容易就会觉得用手指去指住人，就忘记了有三只手指是指着自己。我们没有做好自我内里监察的这个的功课，在神的亮光底下，我们是需要经常自我反省的。在很多的道德的判断里头，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完全人来的，所以我都要求神来到是监察我的心思，我的言行。这个真的很特别的，诗人去到最尾的时候，他是反转头来去叫神来去光照他的。所以求主都帮助我们，在今日这个现代基督徒的世界里头，我们呢很容易觉得呢信神是要表现到自己很刚强啊，很有喜乐啊，即是很神圣啊，即是不会嬲啊，不会怀恨啊，即是抱怨啊咁样吓。但其实当你读圣经，你读到很多圣经人物，你都会发现到咧，好多圣经人物啊，包括大卫啊、约伯啊，佢哋咧其实都唔系站喺道德嘅高地上边嘅。佢哋遇到患难，佢哋都一样系表达佢哋嘅情绪。而且在这些情绪的风暴当中，他们去学习去倚靠神。诗篇139篇正正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信仰的诚实，不要装作一个的扮圣洁，我们反而可以赤裸裸地将自己的挣扎、不安、喜怒哀乐都交在神的手里头，去寻求神赐给我们力量，经历祂的医治，并且以清洁的良心来到去过每一日的生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领受的、所感动的都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提醒我们你是全方位去认识我们每一个，又爱护我们，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也都是在你的手里头。所以我们求神时时都光照我们，求主又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恶。 我们隐藏的黑暗，求主赦免，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一生一世蒙主悦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